ตอนนี้โควิด
เข้า
ถึงในวัดแล้ว
新冠肺炎已经进到寺庙了
บวชใหม่เข้ามา
有新出家的出家人这个得了新冠肺炎好的是我们有这个预防的体系
บวชเข้ามา
刚刚进来出家的出家人先要隔离
ก่อน14วัน
以前是14天
10วัน
现在变成这个隔离10天
วันที่2ที่3
这个隔离的第二天第三天这个有症状出来了但实际上他提前已经感觉到了来参加他的这个出家的仪式的这个人他们是坐着面包车七个人其中有五个人得了然后他们就给那个新出家的出家师父讲这个要隔离如果没有隔离的话那现在整个寺庙的人全部都得了
รอบนี
้这一回
กระจายเร็วนะ
这个扩散的非常快
ชลบุรีตัวเลข
ชลบุรี的这个官方的数字一天是五六千例今天也是五千多例
ตัวเลขจริง
真正的这个数字应该会比这个高很多
อาการมันไม
่因为症状这个不严重的没有去看医生也没有这个上报
กระจายระดับนี้นะ
扩散到现在这个程度应该不久就会停止了
开ไฟ
类似于这个火烧得很旺在灭之前都会烧得往往特别的旺
คนฉีดวัคซีนก็ไม่เป็นไร
就是这个疫苗的人就不会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反应但是如果没有注射或者注射了之后但是身体不行即便是没有新冠肺炎都已经快死了的这样的人一遇到新冠肺炎就死了因此不久不久了这样我们就可以跟他们这个共处了这个是我们的新的朋友在刚刚开始扩散的时候龙婆姐已经说过了不需要吃惊的他能来他也会能走仅仅只是在于说我们跟他之间谁先走然后最后应该这个会不停的这个扩散他不会灭绝的只是说我们的身体适应了他就没有什么以前也有很多的那种传染病包括有什么天花之类的然后还有鼠疫这个一次传染这个有时候死几万人以前那个曼谷王朝的早期都不时的都会有一些传染病世间就是这样的一会苦一会乐一会宁静一会动荡不安大部分人都不想动荡不安只有少数的人只有一两个人先开始动荡不安其他的人也会开始受苦了动荡不安了要命令说让每一个人都规规矩矩的告诉每一个国家都不要自私自利做不到的因此世间它就是这样的我们跟它在共处待在一起我们一会苦一会乐有些时段就会获得比较多的利益有时候又会这个亏损很厉害在有些时段就会 有地位有名誉有些时段就会又没有了世间就是这样的有地位就会损失地位有钱财就会损失钱财有赞美有批评有苦有乐那个就是世间的这个常态它是世间的八法是就是它一直都有的你想期待说让它只有一面好的一面有地位有这个官位有快乐这个不可能的如果我们理解它我们就可以跟他们不苦的共处如果不理解它一旦地位这个钱财或者是被别人批评了或者是生病了那我们受不了我们就会苦啊怎么样我们才可以接受得了不停地去观察它外面的世间就是这个世间八法这个地位官位 这个钱财苦乐，这个包括这个悉达多太子都被批评过，没有谁不被别人批评的。如果能够接受得了，说这个是常态，这个是世间的一种常态，什么那些好的那个现象在我们身边中出现了，我们也不会这个动荡，我们不会忘乎所以。我们如果心里面一直在了解到说那些好的现象不久也会离开，那些我们生命中出现的一些不好的现象，我们也会一直了解到说不久同样也会离开的，想让它快点离开是做不到的，或者那些好的现象升起了然后想让它一直保持做不到的，因此所有的想要所有的欲望全部都是不懂事幼稚，它源自于我们没有了解世间的实相，生命的实相，想一直得到好现象而且不先让它消失，那是不可能的。有地位必然会损失地位，有这个钱财必然会损失钱财，被批评就可能会被赞美，有苦就有可能有乐，就不停地去看所有的一切，我们生命中所有的一切，他就在教我们世间的八法，一直在教我们看，看别人那也是有世间的八法给我们可以看，看我们自己呢也有世间的八法可以给我们看，因此活在世间就必须要这个认识这个世间八法，如果接受不了世间的八法，心里面就会有欲望升起，想有快乐，有快乐之后呢希望快乐一直保持，不希望有苦生起，想让苦不来，或者是他来了希望他快点走，这个我们的欲望这个全都是集中在这一块，如果我们能够了解他说的一切全是暂时的，好的境界，这个我们很喜欢的那个境界都是暂时的，那些不好的那些境界，不可意的那些境界，那同样也是暂时的，爱他他也不会爱我们，他不会一直跟我们在一起的，那些好的现象去恨那些不好的现象不好的境界，我们也阻止不了，到了时间他就来，不停地去认识外在的世间内在的世间，外在的世间就去看看世间，看这个社会，看别人，看别的现象别的事物，那全部都是同样也是在这个世间的八法的范围之内，包括狗包括猫都会被别人批评会被赞美，这个狗漂亮，这个狗长得很丑很难看，其实包括照的佛像是为了让大家去这个顶礼的，也有人还会这个批评说，哎，这一尊雕的不漂亮，这一尊鼻子太大了，这一尊哎这样那样的，一直可以找得出批评的地方的，包括这个佛像都摆脱不了避免不了，因此如果我们被中枪了中标了这是正常的，慢慢的去教自己的心，不停的去教他，让他愿意接受事实，事实其实就是世间的八法，这个只要还在这个六道轮回里面就摆脱不了，这个超越世间那个称之为出世间，如果我们的出世间依然还有运在，包括所有的圣者他们依然还摆脱不了世间八法，但是只是说他的心再也不会动摇了，慢慢的去体会，慢慢的去体会我们的生命中哪一点甚至我有快乐的，我们可以想一想回忆一下，可以去温习一下回顾一下，感觉到了吗？那样的快乐也只是暂时的存在，试着去回顾我们的生命哪一点是非常苦的，比如有的人父母死了，这个妻子老公死了孩子死了，或者是生病了这个得了重病，试着去回顾说那个苦啊苦啊苦
啊，
他同样也过去，快乐也会过去，痛苦也会过去，有的全都是不停地在变的现象， 这么去看，包括在我们自身在内，说那个快乐快乐它可以一直快乐吗？也不会一直快乐。说苦苦苦它一直在苦吗？也不是一直，不停地去看，不停地去了解事实，直到心愿意接受事实，在心能够接受事实的时候，那个称之为有了见法之眼。这个世间的八法去看，然后能够理解它，了解它，就可以跟它和平共处。出世间法我们也要去看，我们就会看，不停地去提升修这个正道，然后这个升起道果，接触到涅槃，有无穷无尽的快乐，并没有做什么，但是心没有烦恼习气，没有欲望，没有想要来控制，没有这个挣扎造作，心这个自然的在想演绎造作，但是想演绎造作再也染污不了心，因此是不苦了的。活在世间，看到世间苦，看到运苦，那个有时候这个运也称之为世间，外面的世间也就是这么在苦的。进步了退步，进步了退步，内在的世间同样也是进步了退步，最后看到的实相，外在的世间还是内在的，全都是一回事，同样也属于世间。一旦彻见到世间，心就会放下世间，没有什么。这个世间呢，无论是内在的世间，其实就是这个身这个心，外在的世间，别人的身别人的心，或者是周围所有的一切，他们全部都是一回事，不是我的。生了就灭，有了就会消失，心了解到世间，心就会超越世间，超越世间其实就是出世间这个意思。所谓的出世间，出世间其实就是来自于世间这个词，和这个五顿，泰国人称之为五顿，称之为北方，北方超越这个超越世间。什么超越这个世间？身体可以超越这个世间吗？不可以。感受可以超越世间吗？这个感受也超越不了世间，想运这个也在世间，行运也在世间，但是心啊可以提升，直到心可以超越世间。心要想能够超越世间，都必须要了解世间，如实的看到世间，看到世间的实相，其实就是这个世间八法。一旦了解到了，真的如实观了，就会厌离。比如今天早上龙婆问，这里面有一位出家师父，出家一段时间了，已经出家几年了，感觉到了吗？在接触到外面的世间的时候，外面的世间全是燥热的，有的只是苦，有的只是动荡。比如家里面的家人打电话来，全都是动荡不安的事情。这个人要结婚了，那个人要这个生孩子了，那个人生病了，全都是很麻烦的事情。这个人失业了，这个人中彩票了，有的全都是起起伏伏的事情。这里有的出家人曾经有过，出家很久了，就开始厌烦了，这个想还俗了，想还俗呢，刚好家里面有事情，龙婆说那就回去，去家里面去看一看。回去家里面看了一下之后，急忙回来了。世间根本没有什么，有的全都是动荡不安，有的只是苦哦。这个心啊，修行了之后就会厌离这个世间，因为如实观了世间了之后，就会发现世间毫无意义，厌离世间就会松开，对世间的饥饿就会松开，对色声香味触法的那种饥饿感，或者是世间的那些事情的这个，包括世间的事情都不想听，不知道为什么要听呢？ 一旦如实观了，就会厌离，厌离了就会松开常缚，松开执着跟抓取，最后心就会摆脱世间。心摆脱了世间，就会超越世间，那就是出世间。我们如果想获得出世间法，就不停地去了解世间的事实，而不是逃离。逃离是不行的，因为怎么样，我们都得要活在世间，不停地去认识它，了解它。真的吗？在这世间有地位会损失地位是真的吗？有钱财就会损失钱财，这会是真的吗？有赞美有批评是真的吗？有苦有乐升起，而且不停地这个生灭，这是真的吗？不停地去看下去，直到心聪明了，这个愚痴消失了，愚痴消失了也就是断无明了，能够断无明了，那个所有的幼稚的那种欲望就再也没有了，无明灭掉了，没有了解到事实，症状消失了，这个无知的那种欲望就会灭掉，再也不会生气了的，心就不挣扎，心不挣扎，心会抵达宁静，不再挣扎就会宁静下来，宁静，那个宁静啊，那是属于涅槃的一个症状，那个一个特质就是寂静。因此如果涅槃还有色法还有名法的话，不宁静的，因为所有的色法名法它是变化的现象，因此涅槃并不是某一个世间，涅槃并不是这个有佛陀在那个地方在排队的坐着，涅槃是宁静，是极静之乐，是极静的而且有快乐，说的苦啊，那是属于世间的动荡起伏，心一旦摆脱了，一旦摆脱了愚痴了，摆脱了对世间的不了解，就再也没有欲望了，没有了欲望，心就不再挣扎，不再执着，心就会放下世间。世间的资产，我们修行的最后的一个要放下的那个对象，其实就是智者的心。这个我们努力的训练出来的最好的那个心，最后也依然没有摆脱世间，放下，它是自己放的，别这个自己去人为的去放。一旦看到生的实相，就会放下身体；看到了感受的实相，就会放下感受；看到了想运行运的实相，他就会放下；看到了新的实相，他也会放下。我们的职责仅仅只是看到他们的实相，他们的事实，他们的实相，他们的事实就是进步了退步，生了就灭，有了就会消失。世间的所有的一切，或者是世间的法，一旦了解了就会放。比如那些阿罗汉，他并没有坐着来思维说他成为阿罗汉了，涅槃了之后去哪里，如果想到还有要去的地方，那就还是去到世间，就依然还没有摆脱世间。他仅仅只是看到说世间不过如此而已，生了就灭，色受想行识啊，升起然后就会灭去，然后他就会宁静快乐，他不再动摇，对世间的生灭再也没有任何的动摇，心啊就摆脱了这个动荡，摆脱了世间的刺激，因为如实看到世间的实相，一旦真正测见到世间的实相，了解了四圣谛，就可以断欲望，就会可以断想要，可以断执着抓取，可以断心的演绎跟造作，但是心依然在演绎造作，依然可以想，而不是阿罗汉是一这个枯木石头不能想的，是可以想的，但是那个就只是想而已，他再也抵达不了心，心是自由的，完全自由的。训练，不停的训练，有一天就会自然明白。试着去看，试着去看哪里，我们觉得是我们快乐快乐的，它长久吗？哪一点说我们称之为苦的，它是恒常的吗？有吗？哪个境界哪个状态，世间的宁静跟快乐，世间去找，没有的，没有，世间想找的真正的宁静快乐是没有的， 那些仅仅只是暂时让我们可以呼吸一下而已。有动荡，有一天出现了，还没有结束，新的事情又出现了。世间就是这样的。看到了吗？我们在忍耐新冠肺炎，我们想着说新冠肺炎一旦过去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像原来一样那样快乐。但是大家忘了，在这个新冠肺炎之前，我们有什么苦，目前忘了。这个就是人类的这个缺陷、缺点。我们会忘了苦，因此我们对苦从来没有什么很震撼的，所以龙坡才会说我们四周回顾一下，而且呢那个苦啊其实不停的在排队，不停的在这个出现。别说我们以为新冠肺炎结束了之后我们就可以舒服了，新冠肺炎还没有结束，结果又有了乌克兰的事情了，这个汽油全都涨价了之类的，然后所有的这个物品都涨价了，接下来石油的价格下降了，但是其他物品的价格不会下降的，有的只是涨价不会有降价的。世间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还没有结束呢，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有时候这个把旧的事情掩盖了，旧的事情我们已经习惯了，新冠肺炎我们已经开始习惯了，接下来就开始跟这个饥饿要抗争了，这个物品涨价对抗了，又会苦了。这个事情结束了之后又会别的事情，这个由外面的事情结束了，这个自己家里面事情又出现了。我们试着去回顾一下龙坡说的这些是不是真的，如果我们去看，我们不停地去回顾自己，就会发现根本没有哪里说是真正有快乐的。也许去这个旅游，去外面去吃，然后也许会有快乐，但是很短暂，很快。世间的快乐仅仅只是类似于帕拉萨达蒙，这个就是止痛药。世间的快乐像止痛一样的，这个把世间的这个苦啊暂时的掩盖一下。但事实上我们苦啊，我们一整天都在苦。每天都在苦，只是我们不停地去找一些东西来这个消遣有快乐，因为我们这个是沉迷在里面，但是不知道说苦正在运作，我们没有看到。要去训练，不停地去训练，直到最后了解到世间，一旦了解世间就会放下，会放下世间，接下来世间无论有什么动荡，我们的心都可以很快乐很舒坦。好，今天就讲到这里就够了。接下来要努力的这个训练，像龙普连长老那么讲的那么短，使得你曾经听过龙普连长老讲法，在沙拉隆钦长老，他讲一般讲20分钟，这个真的很值得听。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这个录音？他教法教得非常的温柔柔软，而且这个是抓到实质，讲的是全都是跟心有关的板块。龙普连长老他年纪不大的时候呢，龙坡去顶礼他，他会教佛陀了思维身体，但是一旦他修行，不停的修行，他再也不讲了，那个不讲了，讲的全都是心这个板块。心如果不苦，那还谁苦？心如果你苦了，那就你苦了。至于是身体，那是世间的苦，就是这个一直是苦的。这个很值得听，如果有机会可以听就去听，不知道去哪里可以听。龙坡以前要去听，每个月大概是一次还是一个星期一次，已经记不住了，因为很久了，几十年以前的事了。他是讲法，对于那些关心的人是绝对能够很震撼的。还有这个龙普顿长老讲法，龙普特长老的讲法，龙普连长老的讲法，这个对关心的行者是很过瘾的。龙普行长老他讲是针对具体的人，如果谁是关心的他就教导心。
三天没有了，
他讲法的时间不长的，所以龙婆也来试一试，来把法讲得短一点。现在这个时代的人啊，大家不喜欢特别长的那个事情，看这个视频啊，这个看没有几秒钟就看不了了。基金会说要把它做成这个比较短的这个短视频，把龙婆的法把它放在类似于就是中国的那个抖音啊，但抖音里面的全都是很疯疯癫癫的一些内容。龙婆看了，这个基金会的主席说要做30秒钟的这个短片，因为大家看的时间不久，法呀，把他听了之后，仅仅只是作为一个导游，一旦了解到修行的方法了，就去动手去实践，去观身观心。有的人这个禅定很好，看外面的世界也可以的，但是必须禅定很好，看到外面的世界同样也是在演示三法印的。但是如果禅定不好，如果看外面的世界就回了，就回不来了，就会走掉了。所以高僧大德就会强调观自己的身，观照自己的心，这样就不会这个偏得很远。看外面的世界有三法印吗？有，同样也有一模一样的，但是光看了之后要想回过头来找自己的心就会找不到。但是如果我们的禅定很好，看什么都一样的，看什么全部都是在演示上反应的。但是如果我们还不厉害的话，就别去看外面，然后回来看自己内在，去观自己的身，观自己的心。好，接下来做禅修报告。一号，在固定形式明修行的时候，心会集中下来，仅仅只剩下心，看到心被逼迫着要消失的这个状况，看到非常的苦，看到生灭。有一次无缘无故心从那个苦的境界里面这个挣脱出来，光明舒服，非常清楚地看到生灭。很快又会看到有某一个东西重新包裹心，然后又跟以前一模一样。我的修行是否对？修行对，但是你看到心被包裹然后剥开，然后有像那个有一颗要冒出来的，那个依然还有颗，依然还有一个具体的形象，还没有断错误的见解，感觉到了吗？依然还有个我存在，心依然还是我。我们修行修行，然后拨开了，然后冒出来了，这个亮堂冒出来了，但是那个自我依然存在。如果不停的修行，接下来并没有再是那个一颗冒出来的，一旦拨开，这个亮堂就呈现了，光明呈现了，没有颗，没有粒，什么也没有，就会清楚的看到，根本没有什么东西是自我。龙婆也曾经出现过你这样的境境界，修行了之后呢，然后拨开是一颗亮堂的一颗，然后龙婆的长老开始说那个是禅相，继续用功，修得很好，修行很好，非常棒，不错，不停的去累积，到了够的时间，他就会自然摆脱的，不停的去认识探究，根本没什么，没有什么是我是我的，有的全部都是生了就灭的现象，不停的观下去，不需要想太多，多多的去观，不需要想太多，他会自然明白的。事实上心是无形无相的，没有科，没有力，无形无相，没有来，没有去，但是依然还有具体的形象。二号，能够分离蕴界了，曾经看到过心跟感受分离开，观察了这个心一直在往外送，一旦这个玩电脑的话，心不太安住，就开始回去做固定性练习，去念诵，去打坐，心开始越来越有力量了，禅定也好起来了，感觉到说心是无法掌控的，类似于重新开始开发智慧，以安般念跟固定形式相配合，请求龙婆开示。依然还有在打压心，比如说当下这一刻有在打压心，你在专修让他心一动不动的，专修让心柔软，你感觉到吗？你依然在专修，放开吧，别去专修它， 我们要去及时的知道新的造作。如果我们想及时的知道新的造作，但是我们一定不能够去自己去造作心。很多修行人喜欢去把心造作的一动不动的，像这么修，那个超过了这个实际，要扔开放开，想得必须要放，想看到新的事实必须要放，让心去工作，别去打压它。一旦它工作一段时间了之后开始散乱了，看不到了，关不了了，那就不能放任了，就必须要去修奢摩他，让心可以休息在当地的所缘。一旦心休息一段时间了，又开始继续放任它去工作，而不是一旦开始休息了出来之后也依然在打压它，就不行。这个修行的一个这个缺点，这个几乎是百分之百的是这样子的。休息禅定完了之后，禅定退出了之后依然还在打压心，那个嗜好也是这样的，就可以再打压。因此别去打压他，放任让他工作，一号也在打压你，感觉到了吗？这个你在干预心，你打压成这样子的，别去打压他，让他可以动。如果他动得太多了，散乱了，就去修奢摩他。修奢摩他完了之后呢，从禅定退出来，别让心卡在那个一动不动的那个在里面那个状态，一定要出来接触世间，然后很自然的去接触这个心，很自然的去六根跟六尘接触了之后就会动荡。一旦动荡了，造作苦造作乐造作好造作坏了，然后有决心去及时的知道，这个智慧就在那一点会出现。因此到了时间我们就休息宁静，从宁静里面退出来之后，别去打压心，让它一动不动的，让心自然，心接触到境界了之后就会动荡，就会造作苦造作乐造作好造作坏，有决心知道，那个是属于开发智慧。但是如果我们的心卡在那个一动不动的那个状态里面，是无法真的开发智慧的，最多只是思维，因为心就无法看到真的实相，就会是卡在一动不动里面，那个称之为这个卡在那个禅定的那个状态里面，卡在那个里面，别卡在里面。现在二号你感觉到吗？这个现在比刚才要舒服一点，感觉到了吗？这个觉知会比刚才更拖一点，但是这个是无法人为的制造出来的，仰赖于其及时的知道心去造作，去这个卡在哪个地方，我们就只是去知道，一旦及时的知道，那就会松开，处在你现在这样的状态里面。因此那个对的那个是人为的制造不出来的，需要去知道犯的那些错误，然后它就会自然对。三号经常关心的时候会憋闷昏沉，一旦心不喜欢就会想努力让它消失，绝大部分都来不及关，在跟不熟的人在一起或者说话的时候，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去装修心。这个平常的时候看心是不自然的，想请求开示。你的训练不错，心也进步了，亮堂一些了，舒服一些了，训练得很好，取决于不停的累积，慢慢的去看他们的实相。早期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去干预的，干预了之后我们要及时的知道说，当下这一刻我们在干预，我们在装修心。一旦及时的知道，接下来就会松开，就会松开这个装修，心就开始自然，不停的动荡变化生灭。比如像你现在，你的心跑到念头的世界了，你感觉到了吗？我们不阻止，心会跑到念头里面去，不去阻止，但是要及时的知道，感觉到吗？现在的心很愉悦了，感觉到了吗？我们就只是及时的知道说，心跑到念头的世界了，心就会松脱出来，心就会觉知觉醒，就会喜悦起来。这个称作我们已经获得智者的心了。但是我们获得智者的心并不是为了要呵护它，然后我们就会看到，包括智者的心本身也是生灭的。比如说像你现在心又变 变成了想的心了，感觉到了吗？他那么自责的心生了就灭。接下来我们不停地这么去观察到习惯，越来越娴熟了，就会了解到每一种心全部都是生了就灭，没有哪一种心是生了不灭的。不停地去观察，修行很好，三好。这个别太这个沉迷在世间了，只是在必须的跟他们打交道。比如说二号喜欢去上网，这个别玩的太多了，浪费时间。如果用这个网络来赚钱，那个没有关系。但是如果来不停的去玩，就会浪费时间。那个等到挣到三果了之后再去上网玩，这些上网网络这些，这个全都是世间。三果的圣者已经是摆脱世间了，没有连着在世间，心已经不连着了。如果还没有到呢，那就要努力不停的去来认识自己，这个自我认识。这个上网要少一点，这个上网呢其实是一种毒药。那个泰国人这个上瘾的特别严重，龙婆去外面坐这个面包车出去的时候，会看到有些人这个骑摩托车都还在玩手机呢。是这样的，别去这个上瘾了，别太上瘾了，四号最近对修行更精进了，固定型用功，持之以恒，心开始越来越安住了，能够有时候分离身分离心，但是心还没有保持中立，看到欲望，看到嗔心，这个是心的一种常态。这个日常生活中观这个呼吸跟身体动来作为临时的家，请求龙婆开始去用功吧，已经修对了，以呼吸以身体作为临时的家，然后有烦恼习气升起了，知道只小心一点，四号小心一点，就像二号一样的，别让心卡在一动不动里面，你感觉到吗？你卡在那个一动不动的那个状态里面，有一个这个一动不动的那个部分，一直这么一动不动，那个不好。然后你怎么会看到它无常呢？那因为它就是恒常的，一直是一动不动的。我们修行必须要看到所有的五蕴啊，包括心本身在内，身住灭，不是训练让它恒常。那个外道的那些影视入定很厉害，所以他们才误以为心是我，心是很长的，因此别去训练让他一动不动的，依然凝着于一动不动。还没有好，你感觉到了吗？是哈，现在比刚才要好太多了，感觉到了吗？别这个进到卡在那个里面，到了时间休息奢摩他，禅定退出来之后呢，然后心必须要自然的，别卡在一动不动呆滞，一整天处在呆滞的状态不好的，不然就无法真的开发智慧。那又回到你习惯的那个点里面去了，感觉到了吗？现在很好，出到外面别卡在里面。五号透过精行来做固定形式，但是吃几乎一直在控制，日常生活中的时候，而且一整天都迷失。以前以为说自己会修行了，但是现在类似于是不会修行的人，吃好像这个一层雾一样的，这个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什么也做不了的，就像佛陀所教的那么去做。各位修行人，心有痴，要知道说有痴，心无痴，知道说无痴。这个你看到心好像被一层雾控制，要知道说被控制，不喜欢，知道说不喜欢，想摆脱，要知道说有想要，这个已经在修行了。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这个一个片段一个片段的去知道自己的心，就等于是自己一直在修行了。痴啊，它是烦恼习气，是魔王。痴控制的时候，心会担心，哎呀，糟了，被控制了，被控制了。这个魔王已经完成了他的职责，让我们气馁，让我们感觉到我们没有修行，没有修行，糟了糟了，没有信心了，这个魔王已经成功了。但是如果痴来了，痴呢，他也是烦恼魔王， 痴来了，我们看到说心被痴而控制着，心不喜欢，知道说不喜欢，心想摆脱，知道说有想要，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个痴要来，痴还是在，还是痴会灭，我们也控制不了。我们训练并不是为了要战胜烦恼习气，但是我们训练要看到说烦恼习气啊，它生住然后就会灭，它要来我们也阻止不了，它要灭想让它不灭也不行，它是也是三法印的，它是无常的，它是无我的。烦恼习气来，即便是烦恼习气它是魔王也是真的，但是呢如果我们会修行，我们就会知道它在教我们法呢。这个迷迷糊糊的心理感觉到吗？我们并没有刻意让它迷糊，但是它会自然来控制我们。哎，它自己来了，赶它它也不走。哎，这是无我的，它教导我们无我。如果这么去看的话，这个魔王立马就是逃跑了，这个夹着尾巴逃跑了。但是如果他控制我们，我们挣扎想摆脱，他就会一整天控制我们了，因为他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他可以控制了我们，他成功了。因此烦恼习气升起的时候，别吃惊，别受到惊吓，心有痴，知道有痴，要去看他，他是无我的，他要来还是他在还是他走，命令不了，控制不了。但是如果我没有看到这个三法印的话，心就会挣扎，想摆脱痴，觉得说他这个把我们囚禁住了，控制住我了，有欲望升起，挣扎怎么样，怎么做，怎么做才可以摆脱，怎么做才可以，这个有的全都是要做了，而没有做到如实观了，结果变成了努力的在做什么了，去及时的知道，就会看到所有的一切都是在掩饰三法印，尤其是有欲望有想要就会有苦生起来，有什么时候有欲望，苦就会立马紧随而至，我们又在学习四圣谛了。因此这个在我们的生命中出现的烦恼习气，心里面出现的烦恼习气，它在教导我们法，这个称之为魔王输给我们了，魔王想控制我们的心，这个烦恼习气要想能控制我们的心，就是为了修行不了。但是结果我们看到了三法印，魔王立马就逃了，那个烦恼习气就会这个再也不敢来打扰我们了，久久的才会重新来骗一次我们。六号，早晚固定行持30分钟到60分钟，每一天透过主要是观呼吸，心跑去想，知道了之后继续回到呼吸，日常生活中去这个保持觉知，从来不知道心集中是什么样子状态，从来没有看到过光明，这个烦恼习气生了，知道心没有保持中立，看到境界有时候看到生灭，但是绝大部分只是看到生，没有看到灭，这个挣扎拥有想要得到减轻了很多，想知道修对了吗？对，对了，但是也还是有需要调整的地方，就跟二号跟四号是一回事，心稍微黏着了一点，一动不动，你感觉到吗？当下这一刻你的心不自然，不自然不平常，这个是属于造作，但是属于好的方面的造作，去打压自己啊，那个是属于修苦心，他造作的时候你感觉到会憋闷吗？会有沉重感对吗？因此如果想好的时候，造作好的时候呢，苦也会在身心升起，你太打压身打压心了，要及时的知道说这个切入到好的那个极端了，这样才可以做到如实观，放任心真的自然的去运作，而不是去呵护，让它这个保持一动不动。六号你感觉到了吗？你训练了之后，你的心就好像是一直保持不变了，这个就是你还事物的那个点，要放任让它工作。但是入定的时候呢，会宁静，会安静，宁静在单一的所缘没有关系，让它休息。但是当我们出来的时候，龙婆把脸做给你看，一旦出来了之后，别这么卡在那里，你看得出来吗？对，龙婆还拼命的努力的，这个是在演给你看。 要去就是把这一点调整一下，其他都很好，不错。七号，觉得松开了，舒服了，看到这个所有一切的生灭，这个了解到实相，不太执着，心自行抽身出来，轻松一些了。然后这个是一个平常的人去了解平常的现象，但是碰到世间的事情，这个心很容易跟他们打成一片，而且到非常的憋闷，应该怎么解决，要把修行去这个调整，让它正确。二号、四号、六号和七号啊，这个是两个极端。二是六号呢，是属于那个把心这个控制；至于七号呢，这个那是让心这个很陶醉、很消遣，然后心处到在外面空空的舒服，这个心连着于宁静快乐。如果接触到境界的时候，类似于这个火山爆发了，就会这个暴跳如雷，会比一般的人更加容易生气，凝聚于禅定的宁静跟快乐。心如果像你现在这样的状态的话，一定先回来看自己的身体，去看吧，看里面这个自己的身体的每一个部分不美不漂亮，这么去看。当下这一刻你的心你感觉到吗？心已经开始放下一点点了，感觉到了吗？刚才你卡在这个空中，那个不要，那个不行的，那个浪费时间。龙婆曾经去的地方待了这个一年多了，然后跟阿姜摩诃波真的请教说我在观心，这个待了这个一年多了，但是为什么没有进步？那个尊者就讲说，你光没观到心，卡在那个空中，空很舒服。哎，又去了，又去了，又去了，感觉到了吗？回过头来看自己的内脏，这样心才可以继续上路，否则就会就只是连着于那种快乐。然后一旦这个丝稍微接触到一个什么，就类似于火山会爆发，就会特别的苦闷，就类似于去到那个无菌的这个房间，一旦稍微碰到一点感冒，就会这个死翘翘了。一定要出到外面的世间，然后一直接触一些那个各种各样的病菌，这样就可以有这个抗体免疫力。对，现在的心是对的，又去了，又开始去了，感觉到了吗？又去了，感觉到了吗？又开始慢慢跑过去，跑过去，跑过去，跑过去了。要去及时的意识到，知道它跑掉，回过头来观身体，来看自己的内脏。好，八号，这个紧张要死了，观察自己，发现自己的弱点，就是开发智慧了之后不太修行宁静，所以后面才会调整，不时的来修行宁静，来休息一天好几个回合，会发现自己的修行整体来讲会更加的平顺，请求龙婆开示，继续用功。最近断层进步了，比以前要好，心力量增长了，要觉知，要觉知自己，找一个镜子放到前面，然后去修行，你就会看到你想的时候，然后这个你的嘴一直在动，一直在想的时候，心在想，但嘴巴就是不停的在动动动动。这个去看，发现就很多修行人真的很可怕，就要去及时的知道身体在动，要去觉知，要观身，只是因为的观心，那个太轻了。身体动，觉知觉知，身体嘴巴在动，要去觉知，要轻松自在的去觉知，就像不停的在看着别人一样的。试着这个吸佛呼陀一下，要去用功，就是这样。感觉到了吗？刚才心特别散乱，一旦心散乱呢，然后这个你的嘴巴也这个在无意识的时候不停的在动，跟着动，所以回来呼吸，这个吸佛呼陀，否则你的心就会特别的散乱。这个禅定是不能扔的，扔掉禅定的话，这个毗婆舍那的杂染就会出现。好，今天就讲到这里。